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立刻慌忙美国退市，川普准备对中概股下手吗？第二个，川普说不会降低中国关税。第三个是习近平到了莫斯科。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7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7号抵达莫斯科，开始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第三次访问俄罗斯，这也是他第11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俄罗斯。中办主任蔡奇、外交部长王毅陪同，俄罗斯副总理叫格里科娃在机场迎接。格里科娃不苟言笑啊。那么英国卫报报道说，习近平将会和普京举行会谈，预计将会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包括能源领域的合作项目，比如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那么当天巴西总统卢拉也同时抵达莫斯科，卢拉会在5月11号到13号访问中国，出席5月12号举行的中国和拉美加勒比国家的共同论坛。那么根据俄罗斯总统府5月6号的公告，总共有29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胜利日的阅兵，国家元首有中国、巴西、白罗斯、塞尔维亚，那么政府首脑有埃及、印度、斯洛伐克，那么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是唯一一个欧盟国家的领导人。这是第一。第二，乌克兰空军5月6号开始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目标，有19架无人机从不同的方向飞向莫斯科，俄罗斯的空军和阅兵部队的基地都被攻击并且发生爆炸，加上莫斯科城市为了阅兵式加强保安，整个莫斯科几乎陷入停顿，举行阅兵的这个红场周边道路封闭，餐厅、商店、银行被勒令关门。那么阅兵线路的地铁停止服务，出租车只能提供有限的服务，那么外卖送餐服务也停掉啊。那么莫斯科的手机服务停止，莫斯科民众不能用手机上网，也不能打电话发短信啊。就是为了一场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把整个莫斯科封锁起来，看见了没有？专制政权就干这样的事情啊！专制政权就喜欢干这种事情。那莫斯科关闭了它周边的四座机场，机场有6万旅客滞留，有350个航班延误。莫斯科航空公司5月7号取消了100多趟往返莫斯科的航班啊。那么前往莫斯科出席阅兵式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他的飞机无法起飞，因为机场封闭啊，机场关闭了，他只能留在首都巴库机场等待莫斯科机场重新开放。那么这是第二。第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叫普雷日科娃表示，5月9号在沈阳的苏军烈士陵园将会举行纪念二战阵亡苏军的游行活动，届时沈阳会派这个中小学生参加。那么这个游行活动叫做不朽的军团游行，是俄罗斯本国从2012年开始的一个纪念活动，它是纪念参与二战的苏联士兵和二战的受害者。那么如今这个活动竟然搬到了沈阳啊！那么沈阳这个苏军干了无数坏事的地方实在太讽刺。1945年8月苏军对日宣战之后进军中国东北，苏军在中国的东北对东北人民实施了大规模的暴行，包括抢劫、强奸、纵火，甚至无差别的杀害平民啊！苏军还在东北大规模的拆运啊，日本当年留在东北的工业设施和 和工业设备啊，苏联苏军至少整座工厂拆走了700到1500家工厂。当时的沈阳是整个东亚最先进的一个工业城市，便苏军走了以后，整个沈阳变成了一座空城啊。那么沈阳就是苏军蹂躏东北的重灾区。现在中国政府竟然允许俄罗斯在这片被蹂躏、被践踏的土地上去纪念所谓的苏军的活动啊，甚至还派中小学参与。这种做法是对历史的亵渎，也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第四，路透社报道，5月7号，德国新任总理梅尔茨在上任的第二天就访问了法国。梅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两人在联合记者会上宣布成立法德防御与安全委员会，法国跟德国啊，这是欧洲的核心啊，欧盟的核心，那以加强欧洲的这个防务合作，共同应对战略挑战。马克龙表示，法德防御与安全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将会推动两国在安全事务上的系统性合作。梅尔茨表示，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和美国对北约承诺的不确定性，欧盟必须加快提升自己的防务能力，持续的增加国防支出，并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梅尔茨还呼吁启动德国、法国、英国的三方对话，讨论欧洲核威慑的议题，作为对整个北约安全机制的重要补充。梅尔茨和马克龙的这场会晤被视为修复法德关系的关键一步。过去几年，马克龙和德国总理、前总理舒尔茨分歧非常的明显，所以两国在协调政策方面遇到了障碍。梅尔茨上任之后迅速访问法国，展现出重启法德合作的明确的意图。那么外界也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马克龙强调，希望法德联动成为常态，在欧洲事务上实现行动的系统性同步啊，这是第四、第五。智利金融时报报道，比亚迪和青山控股最近通知智利政府撤回在智利建设锂加工厂的计划。比亚迪原计划是投资$2.9亿，在智利设立一个年产50,000吨的这个磷酸铁锂的工厂啊，你就是做锂电池啊，磷酸铁锂啊。那么青山控股是温州的民营企业，它是2003年成立啊。青山控股原计划是在智利建设年产120,000吨的磷酸铁锂的工厂。那这两家公司是2023年通过智利政府的招标，获得了从智利矿业公司采购这个原料，就是矿生产原料碳酸锂的资源啊。那么协议有效期是到2030年。那么原计划是这两家工厂都会在今年投产，那现在计划就撤回了。导致比亚迪和青山撤资的主要原因是智利政府对锂资源实施国家控制啊。2023年4月，智利总统博里奇宣布国家锂战略，计划通过国有企业控制锂资源的开发和加工。那么外国企业在锂资源的项目中不能够拥有多数股权啊，就是你只能做少数啊，就限制了外国企业对项目的控制力。另外，锂价格下跌也削弱了建设锂加工厂的吸引力。那么锂价格在过去两年下跌了74%啊，所以锂资源没那么金贵了。第六，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下个星期访问沙特。那么访问期间，川普会宣布把波斯湾改名叫阿拉伯湾啊，这个川普喜欢改名字，他要名垂青史啊。川普之前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那现在又要把其他国家的名字也改掉啊，把波斯湾跟他没关系，他又改成阿拉伯湾啊。那么波斯就是伊朗的旧称啊，波斯湾 从16世纪以来就叫这个名字啊。那么中东国家一直推动把波斯湾改名叫这个阿拉伯湾，但是伊朗反对啊。2012年，谷歌没有在地图上标注这片水域的名称，伊朗政府扬言要起诉啊。谷歌于是就恢复了波斯湾，本来就是波斯湾啊，你不能不叫这个名字，这是历史。那么苹果的地图标示波斯湾啊，那么美军一直以来发布的图片和新闻标题都是阿拉伯湾啊，这有点不一样。第七，美联社五月七号结束美联储五月七号结束议息会议啊，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域维持在 4.25-4.5 之间，这是美联储第三次没有动啊，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的声明指出，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活动持续稳步扩张，过去几个月失业率稳定在低水平，通胀仍然高于目标。那么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失业率和通胀上升的风险也增加，所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得更明白，他说川普政府的关税带来了成本压力和市场不确定性，现在经济数据仍然没有完全反映关税对经济的影响，美联储现在的政策利率处于有利位置，将会继续观察经济数据再做下一步的准备。鲍威尔强调，当前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美联储需要保持耐心观察。整场记者会鲍威尔用了11个 wait and see 等等看。美联储公布议息结果之后， 80% 的交易员预期美联储8月份仍然会维持利率不变，那么7月份有 79% 的预期会降息25个基点。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对来自墨西哥的汽车加征 25% 的关税，福特汽车宣布5月2号已经提高了在墨西哥生产的三种型号的汽车售价。那么这几个品种的售价，其中最多的一个车型加价$2000，涨幅6%啊，这是第六啊，对，这是第七。第八，联合报报道，台湾疾病管控署啊，其实就台湾的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台湾有5800多人因为感染了武汉肺炎到医院看病啊，就是看到的病例啊增加了5800人，环比上升78%，连续4个星期在上升。那么上个星期台湾有4人死于武汉肺炎，还有33例武汉肺炎重症病例。台湾疾管署指出，今年以来台湾有37人死于武汉肺炎，有203例武汉肺炎重症病例，死亡病例大部分是65岁以上，有慢性病，91%没有接种疫苗啊。台湾疾管署表示，这次感染人数上升是因为奥密克戎第7轮流行，预计疫情高峰会在5、6月份出现。疾管署建议民众要接种疫苗，加强自我保护，出现症状要佩戴口罩啊。这是第八、第九。美联社报道，美国麻疹疫情持续蔓延，北达科他州成为第11个麻疹爆发的州啊。北达科他州的卫生部5月6号宣布，北达科他州出现了2011年以来第1例。麻疹病例已经有9人感染，这9个人都没有接种疫苗啊。美国疾控中心通报，截止目前美国确诊935例麻疹病例，数量是2024年全年的3倍多，其中德州的麻疹疫情尤为严重，总共有702例麻疹病例，导致2名儿童死亡。德州卫生部门说，大部分感染者都没有接种疫苗，这是疫情迅速传播扩散的主要原因。就在麻疹快速蔓延之际，川普政府还解散了 感染控制咨询委员会，感染控制咨询委员会制定感染控制指南，应对麻疹、武汉肺炎等传染病的传播，它对控制疫情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解散这个委员会就是削弱美国的医疗系统控制传染病的能力，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疯狂的行为。第十，香港零一报道，香港海皇粥店5月7号彻底关门，解雇了所有的员工。海皇粥店92年成立，是香港第一家统一管理连锁粥店，全盛的时候有30多家分店。那么去年10月有消息就说他可能不行了。那么当时海皇粥店出了一个10块钱的吃到饱的套餐。套餐里面有白粥、豆浆、油条，吸引很多人排队。到了去年年底，海皇粥店再次传出财务问题，关了5家门店，5月7号就关掉剩下的7家门店。那么今年以来，香港不少的这个传统的店铺关门，包括嘉禾黄埔的电影院、稻香集团旗下的餐厅叫稻坊，还有就是连锁茶餐厅，炖奶酪是经常很普遍的一个说法，很比较流行的一个餐厅。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即刻慌忙退市，川普准备对中概股下手吗？这叫一时激起千层浪。5月7号香港上市的吉利汽车发布公告，宣布计划把在美国上市的子公司叫极客私有化。私有化完成之后，吉利汽车会和极客完全合并，并且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那么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是中国著名的民企，他的董事长叫李书福。李书福是当年收购沃尔沃一战成名。那么吉利控股有2家上市公司，一家是吉利汽车。吉利汽车在香港上市，它是传统的燃油车，然后是极客是生产电动车，在美国上市。那么极客是去年5月在纽约交易所上市，当时是募集资金4.4亿美元，它成为2021年以来中国公司在美国规模最大的一个 IPO。 那么吉利汽车5月7号的公告说，目前吉利持有极客 65.7% 的股份，那么吉利计划呢以每股 2.57 美元或者每份美国存托股票25.66美元的价格收购市场上流通的 34.3% 的股份。那么吉利私有化出价比极客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有 13.6% 的溢价。那么极客的整体估值是65亿美元。那么也就是说，吉利去年把极客拿到纽约上市，当时是配售了 8% 的股权，募集 4.4 亿美元。一年之后，短短一年时间，吉利再花 22.3 亿美元把极客私有化再退市。李书福是人傻钱多还是另有隐情呢？吉利控股当天发表声明说，吉利汽车将在5月15号的季度业绩会上就最新的业务进一步的说明，意思就是我现在不讲，5月15号讲，等一个星期。那么董事长李书福在声明中说，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吉利控股将审时度势，根据台州宣言精神，持续的推动汽车业务的整合 回归一个吉利，整合技术优势，提高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吉利控股在去年的九月发表了一个台州宣言，这个台州宣言宣布吉利控股要从战略扩张转向战略聚焦，或者是战略整合，就战略收缩，原来扩得太大，现在往回收，会关停并转一部分业务，保持这个稳健经营。在这个战略规划之下，把领克并入极客，那么其他的品牌陆陆续续的并入这个吉利汽车，就形成了极客跟吉利两大品牌阵营。那么一个在香港上市，一个在纽约上市，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再把极客退市私有化，再并到吉利汽车。那么这个动作非常的意外，因为他这个宣言，台州宣言九月份，去年九月份才宣布一个战略调整，现在突然又把极客要退市，非常让人意外。那么五月七号吉利汽车收在香港收市是 16.78 港元，涨了 0.24， 极客是当时在纽约是收市是 25.19， 那么涨了 11.5%。那么有媒体说极客私有化退市很大程度上是对中美关系恶化、美国资本市场风险上升的一个应对。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动作似乎有点太慌张了，连滚带爬的意思啊，就极客就是相当于连滚带爬的从美国退市，难道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吗？那李书福有通天本领，难道他有消息？中美贸易战升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就说过一段跟中概股有关的话。那么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五月七号在国新办的记者会上也说，支持优质的中概股回流中国和香港市场。看来现在这个话是话里有话。日经中文网今天头条的标题叫如果川普政府让中概股在美国退市，这个瞌睡碰到了枕头。报道说，中美贸易战彼此敌视的情况下，波及美国金融市场的警戒正在提升。有猜测认为，川普政府在对华贸易谈判中陷入僵局，就会把美国上市的将近300家中国企业摘牌退市，后果相当严重。导火索是什么？导火索就是贝森特的一段讲话。贝森特在4月9号就是关税生效的那一天，他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记者就问他会不会把中国股市搞退市。贝森特就说，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他问会不会让中国公司的股票退市，排除在美国市场就退市。他说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赶紧说这个大家怎么想。而且他说进一步的措施取决于川普总统。然后他又说川普跟习近平的个人关系不错。意思就是可能没那么可能性不一定很高。但是尽管他这么补充一句，但是市场仍然非常的焦虑。高盛、摩根斯坦利这些华尔街的投行就开始给这个他的客户分析中概股从美国退市风险的报告，就开始要你肯定要做一些准备的。结果呢，这个说法呢，有人就找到了相关文件作为支持。这个文件是什么文件呢？就白宫在2月21号公布的一个备忘录，叫美国优先投资政策。这是白宫公布的一个备忘录。备忘录说，中国利用美国的资本推动军事和情报活动升级。备忘录明确表示，考虑限制投资中国军事相关和科技领域。那么现在开始投资者意识到中概股有摘牌风险。所以纳斯达克也好， 纳斯达克有一个中国金融指数，就是专门针对中概股。四月二号在对等关税公布之后暴跌，之后呢反弹，其他都反弹，它也反弹，但是它反弹力度明显就不够啊。那么截止三月七号，总共有286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主要交易所上市，市值11000亿美元，啊，11000亿美元是规模是非常的大的时候。那么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曾经搞过中国的上市公司，想把中国上市公司给他摘牌，他还签署了一个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和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中国企业股票的总统令，就行政命令啊。纽约交易所当时是决定把三大中国通信公司的运营商中电讯、中移动、中联通摘牌啊。反正就是川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就下过手，但是这个最后没有往下走，因为他后来就下台了，就走了。那么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美国调查公司迪罗基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到美国 IPO 今年就开始恢复，去年已经有34家，是两年前的三倍，今年是到四月份总共有15家，那么增长非常的强劲。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刘宗元说，中国企业在纽约上市或者在纳斯达克上市，它不仅仅是融资，它为了宣传自己是符合国际财务准则和会计准则。那么投资银行 TD Cowen 认为，川普政府是有可能采取行动，就是把中国上市公司摘牌的。他的做法是什么？他的做法可能，他只要把川普第一个任期颁布的行政命令，把他的适用范围扩大，然后再加强财务审计，禁止 VIE 的上市模式，那整个的形势就完全不一样啊。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变成现实，那美国的金融市场将会发生巨大的混乱。高盛集团说，如果发生了禁止投资者投资中国股票的极端情况，投资者会抛售800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啊。那么中国投资者会出售美国的资产，包括3700亿美国的股票和1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啊。那么美国投资顾问公司 Semi Global 的创始人大卫哈登说，他说虽然实现的可能性不是零，但可能性很低啊，因为大多数人觉得这不公平啊，所以呢，与其说是有利于美国贸易谈判，不如说是伤害。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影响很大，我们当时是没感觉。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以及欧盟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然后美国跟欧盟再把俄罗斯踢出了美元结算系统，很少，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基本上我们当时觉得理所当然，侵略其他国家，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对金融市场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见过，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外汇储备，它的外汇储备其实大，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大部分在欧洲，小部分在美国。那欧盟跟美国同时冻结3000亿美元，那这件事情影响就非常的大，因为大家就会考虑这件事情，特别是中国是从2022年开始加快了抛售美国国债的步伐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川普会不会再搞一次，就是把中概股踢走，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川普这个人神经刀，他一个不小心把中概股真的给禁了，你真的不清楚，即刻跑回去了，即刻要往回跑，而且连滚带爬。李书福啊，大家都知道他特殊身份， 他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真有消息呢？就真不好说。所以我今天把它放在一起跟大家讲一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说不会降低中国关税。美国总统川普5月7号否认他向中方提出贸易谈判，他说不会降低对中国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即将前往瑞士的日内瓦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周六周日举行会谈。那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5月7号在官网上说，他说美方高层不断的就调整关税措施放风，并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向中方传递信息，希望就关税等问题与中方谈起来。中方对美方信息进行了认真评估，中方决定同意和美方进行接触。哎，讲的就是你求我的事儿啊。那5月7号呢，川普在白宫就为美国驻华大使，新任的大使百度举行这个宣誓就职仪式啊。那现场记者就问他说，这个你怎么看中方说是美国要求谈判啊？川普就回答说，他们说是我们主动提出的啊，我觉得他们应该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他们的档案啊。意思就是我哪里是我们，是意思就是肯定不是我们，就这意思。然后记者又问他，你愿不愿意为了让中国回到谈判桌降低对中国的关税？川普就回答一个字 No 啊，直截了当说 No 啊。然后川普接着说，他说我们以前对华贸易每年亏损一万亿美元啊，其实还不止这么多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损失什么吗？什么都没有，因为中美贸易基本上停顿了嘛，什么都没有，不错吧？啊，你看这态度，川普根本就不着急跟中国谈判，而且川普也不愿意降低关税，没有这个意愿啊。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中美双方都不愿意让人觉得自己是在退让啊，这个是没有疑问啊。那么尤其是中方啊，大会小会不断的强调，美国是美国要谈，要求先谈起来的，我们是顾全大局，所以才跟美国谈起来。何立峰更搞笑，何立峰其实就是去瑞士跟美国谈判，他故意搞一个访问瑞士，好像是顺便跟美国谈似的，就这些都是小动作，小动作反映他的心态。那么何立峰和贝森特的首轮会谈标志着中美贸易战进入了新的阶段，对吗？之前你打我打，双方不断的升级，那现在开始谈了也就是建立沟通渠道了。但是从目前来看，双方互不相让，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谈判非常艰难啊。澳大利亚电视台报道说，美国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叫杰克·科尔文说，他说目前的高关税其实不可持续，如果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可能对中美两国经济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他说现在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迹象，至少说明什么？说明他在缓和啊，这个在采取一个缓和的步骤。捍卫民主基金会的这个辛格尔顿说，他说有一点很值得关注，为什么呢？他说什么？他说美方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中国回到了谈判桌啊。他说川普政府没有取消关税，也没有暂停关税，甚至没有提出谈判的线路图，那么中国就同意派习近平的经济主管副总理何立峰参加谈判，说明什么？说明关税正在产生预期的效果。为什么？什么叫预期的效果？有压力了，有在压力下对方 接受了啊。那么商务部发言人5月7号对美国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叫拿出诚意，纠正错误的做法。那既然你想谈，那你就要拿出诚意，你要纠正错误的做法。那意思是至少你要拿出一些行动，你比如说要么暂停，要么降低一点，做点动作。然后呢，5月6号在外交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彭博社的记者就问他说，中方之前的立场是除非美方降低或者是取消关税，否则中国就不会同意跟美国谈判。那现在美国既没有降低也没有取消关税，中方同意跟美国谈判，中方为什么改变立场？这个话说得很非常狠。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他说中方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啊，这场关税战是美方挑起的，如果美方真的想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就应该立即停止威胁施压，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同中方对话。基本上就没答啊，基本上就答不了啊。那川普今天发了一个帖子说什么？明天上午10点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重大新闻发布会，内容涉及与一个备受尊敬的大国的代表达成一项重大贸易协议，这是第一个贸易协议啊，能理解吗？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不着急跟中国谈判的原因，他还惦记着这边赶紧签协议啊。贝森特昨天也讲，他说本次会面就是本次他跟这个何立峰的会面，目的是降温，不是达成重大的贸易协议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川普政府未来一段时间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和一些国家开始达成贸易协议，开始签贸易协议，那压力就在中国那边啊，压力就在那边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些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收到很多网友的这个说啊，跟我们讲说他们的订阅不见了啊，订阅不见了，所以我就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你订阅不见了的话，你就收不到我们直播的通知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不在就订回去啊，就这件事啊，跟大家说一嘴啊。那我们开始进入互动啊。情况一，疫情全面开放前半年，深圳突然大肆整改环境，包括楼与楼之间、巷与巷之间安装铁门、铁栏杆，村口、路口安装电子感应开关装置等等，我就知道疫情快要结束。第二，这个学期学校突然减少学校晚托的第八节课，接着老师让家委就家委会啊打印资料，再到现在气天气炎热，学校不让开空调，理由是空调没有清洁，目前这个借口已经用了一个月，一问已经开始用下个学期的预算了，没钱了啊。反正不大正常啊，不大正常。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一直在唱多国内经济，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众的信心，从而在客观上维持中国经济，否则大家看到真实的情况是不是造成恐慌，或者使经济加速的下降？这就是所谓的要进行这个叫预期管理的一个逻辑啊，就是不能让你看到真相，让你看到真相你就慌了，你一慌呢情况会更糟糕，所以中共一直在撒谎，这是中共撒谎的逻辑和理由啊。那实际上是这样吗？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第一个，没有人 会被一个假象一直被他欺骗，这是第一。第二，我口袋里的钱我很清楚有多少，经济到底好不好你跟他怎么讲都没有用，他口袋里的钱很清楚的，到底有多少钱。还有一个就是你欺骗人民，人民会做错误的决定。我本来应该不买房，结果你骗我说经济很好，我结果跑去买房，你不是坑老百姓吗？你怎么能够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种逻辑，这种逻辑是把人民当韭菜，是把人民当材料，实现中共的政治意图，把它变成一个为了扭转形势的一个材料。那多少人被变成什么炮灰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行为，用为了达到你的政策目标来欺骗大家。真相并不会恶化局势，真相只会让大家做出理性的选择，假象才会造成不理性的行为。你比如说去年九月，大家还记得去年9月24号，这个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开了个记者会，宣布一系列的措施，结果10月1号，11长假期，一大批上亿的这个年轻人准备资金，开始就冲进去，股市狂潮，全部被套。这就是你说的这种啊，你说的这种，要增强信心啊，然后大家全部出去干愚蠢的事情，把股市冲高，结果被全部被套在里面，大概应该有2到3亿吧，啊，2到3亿的资金啊。所以，用看到真相会恐慌作为一个借口去欺骗老百姓，这是中共最龌龊的行为，坑了多少人啊！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鬼话啊！情况回国快2年，最近经济不景气，肉眼可见。大掰经营的美团协同仓储五一前大裁员，原本34个员工，直接裁到现在8个人。以前每天给美团供货3到4万。现在1万左右，而且美团压协同仓储的货款，以前隔月结算，现在是三个月结算一个月的货款。情绪经济增长三大支柱，投资、消费、出口，现在三根柱子都倒了，经济怎么能好啊？经常有一些人会跑来说我觉得还不错啊，我没有感觉到经济不好。经济和我们打仗不一样，打仗我们一个阵地啊，前面有敌人冲过来，我们在这跟他打，只要有一个地方崩溃了，战线崩溃了，整个战线都会崩溃，理解吗？所以基本上你在战壕里面，他的情况跟你情况是差不多的啊，差不多的，这很清楚。但是经济不是，经济有点像什么？经济有点像水漫金山，有的先到有的后到，但是你记住迟早会到啊，迟早会到啊。所以经济的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阶层，他们对经济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不能以我的感受就认为全世界的感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我们讲经济，我们通常不会讲就是没事的部分，我们通常只讲那些有事的部分。为什么？没事我讲它干啥？理解吗？比如说35岁以上，你如果被裁员，你就很难办，你就找不到工作了，你就家庭就很惨。但是不是35岁都会被裁员的，那有很多35岁工作干得好好的呀。那我讲的干啥？我先把那些再讲一遍，我来再讲这个失业的，你不疯了吗？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是一个大前提，就是的确可能60%或者50%的35岁以上的员工，他可能没有被炒掉，炒掉的是一少部分，但是万一你是那一少部分呢？你们难道你不需要别人关心你吗？你不需要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中共的一些话术，这都是那些话术啊，话术来扭曲你对事物的看法。提问：我在外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看空中国经济的，而在国内几乎是看好中国经济的新闻，有些相反的观点，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很难判断。请问王老师，是我的认知不够吗？还是双方都有道理？有些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苹果，它有个地方烂了。那中国的媒体官方媒体就告诉你，那你看这里这部分没有烂，我们这苹果是好的。我会告诉你，这个苹果烂了，你看这里有个洞，烂了不能吃了，苹果只要烂了一块，整个苹果都不能吃，这有科学依据的啊。我就告诉你不能吃了，这个苹果烂了，你说谁说的对？都是真的。官方媒体说这个地方没有烂，你看这个苹果是好的，但其实不是好的，给你看的那部分是真的，但是结论是假的，理解吗？你就记住这一条，告诉你这个地方没有烂，这是好的，这个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只会扭曲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而我讲的这个地方烂了不能吃了，这件事情才对你有意义。这就是新闻的本源是什么？新闻的本源就是告诉你哪些地方有危险不要去，哪些地方有问题要小心。这就是新闻的本质的任务，是这个任务。你说啊，这个里有个凳子，他好好的在那儿待着，我就不告诉你了。为什么？讲不过来。那哪讲得过来？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世界我们要关注的不是正常的部分，是不正常的部分。只有不正常的部分被关注到之后，你才能会绕过那些危险的部分，正常的生活。关键普京对独裁者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习如此，川也如此。是吸引力吗？川普跟习近平是不一样的，川普跟习近平他对普京的看，就普京对这两个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习近平对普京的这种态度源自于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关系，就是习近平是投射了对苏共对苏联的情绪投射到了普京身上，是那种情绪。川普是基于权力，你看这家伙真有权，这家伙能干这么多年，一干干几十年，把一个国家干成这样还能干下去啊，这个厉害。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他们的链接是不同的。观点：俄罗斯一直垂涎东北，中国这么支持俄罗斯，未来搞不好回老家还得办签证。观点：川普是不是很羡慕习近平的皇帝地位，感觉他做的事情在往习近平做事的风格靠？他们是一样的，就是能力有限，学识有限，见识有限，然后就是好大喜功，一样的。他们两个性格非常像啊，不是他们往习近平那靠，他们是一样的啊，他们是一样的。提问：王老师你好，过去10年每当经济过热或者房地产暴涨，中国政府就拼命的压制，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比如房地产狂潮的时候推房租不炒，之后又推地产商去杠杆。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国政府宁可像现在这样经济崩溃 房地产崩溃，也不愿意经济过热。经济过热，我觉得你的问题有点问题啊。你，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我跟你讲两点，就是中国政府其实是想房地产涨了。第一点啊，你要搞清楚，中国政府是希望房地产涨。为什么希望房地产涨？因为房地产涨，它就会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钱。因为土地掌握在谁手里？政府手里。所以政府希望房地产涨，土地价值就上升。但是他不希望暴涨，暴涨上去呢，它就要跌下来。他希望缓升缓涨，这就为什么他要调控的原因。暴涨涨不久，它就会掉下来，所以它一暴涨它就调控，但是它永远不做一个动作。其实房地产调控很容易，我一个手指头就能调控过来。为什么？中国房地产暴涨无非是一个原因，供不应求。供不应求的原因是什么？土地供应不足啊，因为土地控制在政府手里，政府就控制土地供应，政府一控制土地供应，钱进去炒，一炒就炒起来。所以呢，你看，中国从来不讲我增加土地供应啊，房价一暴涨，哎，我这里就建这个建什么建这个叫什么这是福利房啊，一炒起来我就这里建福利房。建福利房能解决商品房的问题吗？当然不能。他知道吗？他知道，他就是这样忽悠你。所以房地产调控，房地产调控调控了十年，房价就上了天，永远都这样。我一说那个房地产房价暴涨，我就建福利房，建这个各种各样的福利房，他就不说增加土地供应，因为他知道一说增加土地供应，房价就会下来，所以他不想房地产下房价下来，所以房价就暴涨，就这是一个道理，你要理解。中国政府的思维，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房价涨，但你别这么涨，老大你这么涨我扛不住，就这意思。这第一个。第二个，经济过热。什么叫经济过热？经济过热就是通货膨胀啊，经济过热就是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的另外一个表达。那为什么会通货膨胀？因为印钞印的太厉害了。为什么要印钞印那么厉害？因为要搞基建。搞基建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去银行借。银行没钱怎么办？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再贷款。再贷款借给这些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疯狂的搞基建。就是这样。就通货膨胀就上来。通货膨胀上来，中国政府不叫通货膨胀。一说通货膨胀，老百姓就恐慌。就所以你说恐慌，在中国政府天天讲老百姓恐慌，他娘的。然后呢就怎么办？就叫他什么叫经济过热。啊。就是这帮孙子天天就改词儿，改各种编造各种各样的词儿，目的只有一个，不让你知道真相。中共他 90% 的精力用在什么？用在撒谎欺骗上。啊。他在干这个事情干得非常有效。你看大家都搞不清楚咋回事，就是这个意思啊。观点，基建和住房本应该是为了民生，但可惜中国不是，中国基建和住房是为了刷 GDP。 超过需求的基建花费，比如人口稀少的地方建豪华的高铁站，如果经济成长快速期政府超支，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刺激经济成长，但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过多的负债就是压死骆驼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是这样的啊。中国政府是这样的，江泽民时代是唯 GDP 论。为什么？江泽民时代最重要的是做大做强经济本身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是跟美国叫板较劲啊。那么美国那个时候克林顿时代 克林顿时代基本上是把中国摁在地上摩擦，摁在地上摩擦，中国也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中国非常依赖出口。那美国每年最早是给中国定配额，纺织配额，这个配额那个配额啊。那么配额后来取消，取消又最惠国待遇，每年要审一次。那么一不小心就301的这个调查，这个克林顿手上有很多工具收拾江泽民，但是江泽民收拾的没办法。江泽民跟朱镕基都很厉害，但是他们在这个结构性的压制下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江泽民时代给这些官员的任务是什么？把经济搞上去，考核，考什么？考 GDP。 你 GDP 做得好，经济上得去，你就去搞。那 GDP 你现在看 GDP 很容易啊，搞基建，就算搞基建容易是容易，但是你钱从哪里来？那就各个官员就各显神通，有能力有本事有关系的拿到很多的资金，拿到很多项目，我当地的经济就好，就 GDP 就上去， GDP 上去我就升官发财，我中间还能贪点污。所以江泽民时代是这样。那这件事情到了胡锦涛时代呢，继续延续，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就是习近平，不，就这个江泽民跟朱镕基的改革走了一半，就他们就下车了。那另外一半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温家宝跟胡锦涛接着往下走。你比如说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当时给的政策是土地不算财政收入，给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用，你们卖了地，你们就装在小金库里，装在小金库里你就能够按照需要调动方便，就给了一个这样的政策。但是呢，等它慢慢规模上来之后，我们再纳入预算，说是这么说。看这两个下了车以后，胡锦涛跟温家宝这俩笨蛋啥都不懂，啥也不会。温家宝是个秘书，胡锦涛是个团干部，这俩完全不懂经济。然后呢，跟着这个原来这个朱镕基跟江泽民的那一票人，要么上升仙，要么就扫地出门。能干的那，其实那朱镕基的那个班子很厉害，非常厉害，但是没有延续下来，在自己安排自己的人，再安排自己的人的结果，这个改革就基本上就完全停掉。改革一停掉，你比如说社保也好，你比如说房地产也好，都是没有往下走。该就鼓一个大包，越鼓越大，越鼓越大，就出问题。实际上习近平上来的时候，正好是所有的问题全部总爆发。就是这个胡锦涛十年啥都没干，胡锦涛天天在那儿郁闷，江泽民在那儿压制自己，啥都没干。胡锦涛就是个笨蛋，啥都不会。习近平上来就开始往回推，所以实际上中国改革，真正改革，真正搞的不超过8年时间，就是中国真正的从邓小平到现在，真正中国有改革，用花了时间进行改革的时间，不超过8年时间，就建了几个基本制度，其他都是一塌糊涂。都是一本烂账。为什么？原来是没钱，然后就阻力很大，然后就后来呢就怎么办，就先不改，绕过去用钱铺经济增长。所以一定要，为什么要保增长？保增长的原因就是你要是不保增长，你用钱铺的东西就搞不定了，搞不定就漏，就掉地上了，这就是中国的问题。所以中共，其实你说中共改革开放是中共的事儿吗？狗屁！中共这几十年下来总共干活的拢共7-8年，其他都是瞎折腾，都他娘的瞎折腾，这都是真的中国老百姓985211干出来的啊。所以中国要是没有中共，中国可以比现在好100倍啊。 中国的经济问题到哪了？中国经济不管是房地产还是以前的什么热，都在一个循环里，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一死就放。这是中共总结他们政策的一个行为特点。其实放不会乱啊，放不会乱，这基本上这是中共的一个叙事。一管就死，这是没错的。中共一管就死，一放从来不乱。为什么不乱？乱是中共失去控制的一个描述，从来没有乱过。市场本来就不是一致的，你先走我后走，大家你抢你争我抢，市场本来就是这样。中共说他乱，是因为他控制不了，他就觉得乱。哎呀，这个这么多市场主体，我怎么管得出过来？怎么办？把小的干掉，最后变成五个大的，我就管着他五个就好了。这中国政府管东西的思维，所以他很喜欢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把他小的全部吃掉，小的吃掉，总共市场呢上面总共有四五个，好，你们做好排队，这多好管，这就不乱。所以不要掉到中共的话术，中国的话术里面其实都是假的，骗人的啊。所以一放就乱实际上是胡说。中共其实是我最好有一个大事迹，我可以一样样跟大家讲过去20年中共那些折腾，各种折腾。所以我说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真是啊，他们真的是这帮饭桶真是这么干，所以没有中共这个世界是会好很多啊。观点，遇事把某个词儿视为禁忌，民众遇事会有所感知，毕竟你打出来某个词就消失不见，最后反而让人更在意为什么会列入禁词。比如说现在大陆的电视剧连离婚这个词儿都不给用，要用分开。又比如油管不准提某个万岁爷的中文名字，实际上对事情毫无帮助，只是掩耳盗铃。领导高兴啊，领导一看，这位小同志会干事情，理解吗？他在跟他讲，跟领导汇报，领导只要你的名字出不来，我就给他铁删了。哎，这领导说这小孩懂事。就这个，他说你别以为他对事情没帮助，对事情是中国的 99% 的事政策都对事情没帮助。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给领导听，领导一天高兴，这小伙子明天提拔，就是这样。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啊，他没对事情没帮助，但他对他自己有帮助啊。观点，中国大量发钞没造成一般民生的剧烈通胀，是因为前进了房地产这个蓄水池，而美国能在疫情期间让老百姓在家发钱，是因为1/3的美元在别的国家，全世界在消化美元的膨胀。有意思的是，川普正在拆毁美元在世界上的信誉。这个描述是错的，这是一种似是而非，完全没有数据依据的一个判断或者是说法。中国发钞，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是增加的很快，这个是事实。中国的10年间的，就是从2000年往前10年，这10年货币增长的速度是最快。那么货币增长速度快，为什么没有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基本上有两个理由，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叫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的特点，就是你让生产成本下降。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成本下降，它就抑制了通货膨胀。这是一个原因，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金融业，中国的金融业大发展。金融业大发展的后果是什么？金融业的大发展的后果让整个经济运行的速度加快。 或者是你可以说让这个市场的规模扩大，所以呢它就容纳可以能够容纳更多的资金，就这两个原因。所以为什么你可以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第三方支付啊？第三方支付比如说微信支付跟支付宝，不要小看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对中国经济非常关键，就是第三方支付就是帮助人民银行把超发货币的影响降下来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就我们叫金融它其实这都不是中国发明的，都是别人发明的啊，反正就是新的这种金融模式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这是一个。美国发行这个疫情之后，拜登政府直升飞机撒钱，有没有通货膨胀？当然有通货膨胀，怎么没有通货膨胀？你忘记了，就通货膨胀啊！疫情之后就直接就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之后，美联储就加息，加了多少次？加了9次利息啊！怎么没有通货膨胀？什么钱跑到其他国家？钱跑不到其他国家，钱跑到其他国家的路径是什么？贸易顺差，就是贸易赤字。钱不无缘无故跑到其他国家去的，理解吗？美元只有靠一个途径跑到其他国家去，就是贸易赤字，它是通过贸易赤字去其他国家的啊。观点，之前的节目有人不理解王老师的观点，每个人努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让世界变得更好，不能理解哈。我认为要理解这个观点要有个前提，即平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有，没有谁拥有特权，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各方为各自的利益平等协商，最后得到公平的结果，在无数协商和妥协之后，能够逐步的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什么？那当然这有个语境啊，有个语境，你把语境扒掉，当然你说这是唯利是图的，唯利是图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讲这个话题，就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当我们在讨论国家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国家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有我的这个说法是对应的，要为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反对这个。如果这个国家要求老百姓把国家的利益放第一位，这个国家是不存在，没有存在的价值，它最终会走向人民的反面。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说每个人要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什么？因为本位是什么？本位是个体啊，本位就是个体。如果每个人把自己的个体作为本位的话，这个国家才有价值，才有意义，你才会是你这个国家，你才会得到一个为公众服务的国家啊，就这个意思啊。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一个时代各种体制会突然出现这么多趋同的领导人？啥意思？没懂。这是一个历史的回流吗？各种体制，什么叫各种体制？为什么一个时代各种体制会突然出现？你说的是习近平跟川普趋同吗？也没有这么多呀，就这两个呀。你说普京，普京跟他们不一样，就这两个很像。普京跟这两个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普京是克格勃出身，这两个一个是官二代，一个是富二代，他们有共同点，他们有共同的，他们有相似的出身背景和相似的成长背景，还有相似的个人条件。普京不是，普京就是个阴谋家，理解吗？普京就是从基层爬上来的一个阴谋家，普京的心里是非常阴暗的，啊，他啥事都能干， 他就是靠这些龌龊的手段爬上来的，这完全不同。我没看见有很多呀啊。情况刚刚收到一个通知，湖南省灵活就业人员2024年基本养老金缴费期限延长到2025年的6月30号，不加滞纳金，大家就不交了呗啊，不交了呗啊啊。秦旭王老师你好，默默听你节目有一年了，今年三月跟家里人搬到了日本，恭喜你。我家人都是你的忠实听众，你的节目让我对墙内很多不可言说的事有了全新的认知。一年前和家人决定搬到日本，目前生活步入正轨，筹备来日的过程很难。每当坚持不下去就听您的节目，您的节目对我们和家人有很深的影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能量，非常感谢你。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身体健康，谢谢啊。我很高兴啊，我很高兴。嗯，是的，我们所有的改变都是需要增加能量啊，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保持现有的能量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需要改变，你就需要额外的能量。那额外的能量来自哪里？来自愿景啊，我需要一个新的愿景，那个愿景给我带来的能量。那如果那个愿景没给你带来能量，说明什么？说明那不是你的愿景，你要重新找一个啊。听王老师，请问你对美食有什么执念？在异国有没有特别想念的菜肴？现阶段的境遇有点严峻，希望除了话题之外，有几分钟回答轻松的问题，缓和下。啊，我没有哎，我是一个。我什么都吃，我对菜系没有执念，我没有，我可以吃辣的，我可以吃不辣的啊，我没有说非得吃辣的，那我会如果有辣的我也挺喜欢，我也挺高兴，我是江西人，我可以吃很辣的菜，我南方菜北方菜我都爱吃，我爱吃面食，我爱吃米粉。都爱吃，我没有，我爱吃西餐，我爱吃日餐都可以。我觉得墨西哥菜也挺好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柬埔寨，就是柬埔寨和中东的一些菜也很好吃。其实我觉得西餐也很好吃，西餐也好，美国的西餐也不错，美国的汉堡真的很好吃。我没有什么，我是一个很好养的人。我是个很好养的人，就是我没有执念，我们在这里有中餐有西餐，什么餐都有，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对我来说，我们家就变成一个比较，因为女儿现在去寄宿，所以我们就两个人吃饭，很容易，就是我自己也会做，但是我通常我下播就很晚了。就有点忙，所以通常太太两下就搞定，我们没有，但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很认真的搞顿饭也会啊，就这样，就看情况。来美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我们花在食物上的时间变得非常的少，非常的短，就是我们不会花很长时间在吃上，就两下就搞完。因为很方便，就是你可以有半成品，你可以有成品，而且我们人少，所以我觉得花太多的时间在吃食物上会是个浪费啊，就是这样。明谢 Podinger 谢谢啊，一只机器猫谢谢，感谢王老师以及王老师团队每天给我们提供可靠的新闻信息和新闻评论，谢谢。刘小亮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